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讲员张平教授，他是生在中国的北京，然后毕业于北大的中国文学系，拿到他的学士跟硕士。那么更难得是他1993年他进入了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读他的博士班，那么在特拉维夫的大学得到他的 PhD， 那现在他留在特拉维的大学呢做东亚研究的教授。我们更感谢神，他本身是福音派的信仰，因为他的曾祖父曾经在中国的湖北教会呢做监督啊，所以张教授从小就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跟帮助。那么很感谢神，几个月前王礼平牧师就提到张教授会过来。那么原来张教授是王礼平牧师的侄子，所以他极力推荐他的侄子能够有机会一方面在他们教会有些服事，也能够帮助我们的神学院。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神他前几天才来到湾区，可能还有点的时差，但我们用祷告的心来托住他。我就把时间交给张教授。那我这边也有一个报名表，假如还没有报名的可以填写一份报名拿学分的就一定要填写。假如说旁听的话就可以自由的，后面有个奉献箱可以自由的奉献。
好，这个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非常高兴今天能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学习这个拉比犹太教的这些一些心得。那么我们可能问，就是说我们是基督徒，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个犹太教的东西？我想呢，我们学犹太教的东西呢，大概呢有两个基本的理由。第一个理由呢，这个新约跟旧约的关系呢，在很大程度上呢，并不是说呢，这个有了新约呢，旧约就全部被废除了，很大程度上呢，新约和旧约之间呢，有一个发展的关系，有一个扩展的关系，旧约呢，很大程度上是给这个犹太人的，很多里边的很多东西，律法的很多部分呢，不适合给这个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人，那么新约呢，把旧约的这个里边很多的东西，比如神的恩典了、仁爱这些东西，扩展到全人类，同时呢，里面很多这个专门给犹太人的部分呢，没有传到新约里面去，但是这里边呢，它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连接的关系，所以呢，学习这个拉比犹太教，学习犹太教，犹太人他们对这个旧约的理解，他们理解的非常深刻，所以学习这个呢，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理解旧约，通过理解旧约呢，我们也更好的可以理解新约，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是跟旧约没有不有太大关系，就是犹太人自己另外的经典，在这些经典里边呢，这些经典里面有很多呢是后来的这个犹太教徒发展进去的，这些部分对我们呢可能不是非常重要，但是这里面比较重要的部分呢，是里面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呢。是在这个新约形成之前呢，犹太人就已经得到神的启示写成的，所以这一部分呢，从传统的基督教来说呢，就是从最早基督教来说呢，就认为这一部分呢，确确实实呢是神的这个指令，确确实实是神的指令，所以对这一部分的学习呢，可以更好的这个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这位神，理解我们这个神的本质，理解神的这个性质，所以大体上我们有两个理由呢。来学习这个犹太教的东西。我们这个课程呢，大体上呢，我们这样，我们把它分成这样几个主题，就是可能这个王院长也讲了，第一个呢，就是说最开始呢，我们给做一个简介，对拉比犹太教的简介。简介我们非常简单的讲一下拉比犹太教的历史，讲的不会很多，是非常简单的讲一点。 然后呢，这个主要呢是在简介的部分里面呢，给大家稍微读一点这个拉比犹太教的这个文献，让大家稍微理解一下拉比犹太教的这个基本的思路。这是一个简介，这个今天呢，我们大概花一个半小时左右时间讲这个简介。简介之后呢，我们今天再来讲一个专题呢，就是讲一下这个犹太人的安息日，他们怎么遵守安息日，这个安息日跟旧约的关系。明天呢，这个课程时间比较长，明天这个课程的主题呢是这个关于弥赛亚，就是拉比犹太教对弥赛亚这个观念的理解。这个呢是基督教跟犹太教之间呢最大的分歧所在，所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我们花的时间会多一些，我们可能讲两个小时甚至两个半小时，因为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问题，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呢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能体现拉比犹太教的特点，所以对拉比犹太教的理解呢可以从这个问题呢入手，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会讲的多一点。那么明天如果还有剩的时间呢，我们讲一下这个拉比犹太人的这个逾越节，他们怎么过他们这个逾越节 Passover 是吧？和这个逾越节跟旧约的关系。后天呢，我们的主题呢是讲这个拉比犹太教的神的观念。通过对拉比犹太教对神的这个理解呢，能希望我们讲的东西能够加深大家对这位神的这个本质的了解和认识。那么后天如果再有剩的时间呢？我们就讲一下这个拉比犹太教的祷告，他们怎么做祈祷，大体上就是我们这个这三天这个课程基本的安排，好吗？我呢是北京人，这个讲话呢，这个北京的这个儿化音比较重，有的时候也讲的比较快一点，所以如果你不是北方来的呢，经常有人抱怨的说你讲的太快，这个我听不清楚，所以咱们立个规矩就是说。如果我有的时候我忘了，我尽量讲慢一点，但是如果有的时候我忘了我会讲快了呢，那么你们就举手说我没听清楚，那么我就重复一下，好吧？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呢讲我们第一个主题，讲这个关于拉比犹太教的这个简介，好吧？好，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这个拉比犹太教。首先呢我们最开始呢我们把它，我做了一个非常简要的归纳，就是拉比犹太教跟我们基督教呢，最关键的那些不同点，大体上呢有这样几个不同点，第一个呢是在这个神的方面，拉比犹太教呢，他们这个认为他们呢是这个真正的一神教，就是说他们的神呢确实，他说他的神呢只有一位，除了这个旧约里面讲到这个上帝。这个神之外呢，在没有其他的任何东西呢可以跟神呢这个并排平行。那么基督教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讲了三位一体，是吧？在经典方面呢，基督教最基本的经典呢是旧约和新约。犹太教呢，拉比犹太教呢，它的经典呢除了旧约之外呢，还有一部呢叫塔木德。这个希伯来文叫塔勒木德，塔勒木德本意呢是这个学习和研究的意思。关于它的基本内容呢我们过一会儿再讲。除了这个旧约和塔勒木德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实际上。但是最基本的呢是这两部。这个地方很抱歉，我把它放反了。这个地方应该是反过来的，这个基督教呢它的这个对象呢宗教的这个传播对象呢是全人类。拉比犹太教呢它的传播对象呢就只是犹太人。这个地方应该反过来。作为最根本的教义来说呢，我们基督教呢最根本的教义呢是建立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建立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拉比犹太教呢，它最强调的最基本的教义呢是要遵守诫命，就是遵守呢这个律法，遵守这个律法。所以这个呢是我归纳的这个拉比犹太教呢跟基督教呢最基本的这个四点不同，最基本的四点不同。现在呢我们做一个非常非常简略的概括一下这个拉比犹太教呢基本的教义的这个思想，它的这个结构。对于拉比犹太教来说，当然了最基本的东西是这个上帝，是这个神。从神下来呢，就是拉比犹太教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是在西奈山呢，神把这个在拉比犹太教叫妥拉，妥拉呢中文没有这个特别合适的翻译。我把它翻译呢，我就直接做音译，我把它翻译成托拉， Torah 呢实际上就是这个这个最基本的，就是最基本的这个最原始的含义呢，就是摩西五经。当然后来呢又有些其他的含义，到这个到时候我们再讲。上帝在西奈山呢把这个 Torah 呢传给了摩西，这是对拉比犹太教来说呢，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教义。那么传给摩西的东西是什么呢？拉比犹太教讲呢，这个上帝在西奈山给摩西传了呢，不是传了只传了一本圣经而已。他传了两部东西。一部呢叫做书面陀拉。就是书面的这个圣经。如果我们把陀拉翻译成圣经的话，一部呢就是这个书面圣经。书面圣经呢就是今天我们大家都看到的那个旧约圣经。这个呢是写在书面上，是吧，是从书面上传给摩西。但是除了书面这个书面的陀拉之外呢，还传了一部呢叫做口传陀拉。口传陀拉呢就是没有写在书面上的，是这个上帝当时呢亲口传授给摩西的，亲口传授给摩西的。而且按照上帝当时，按照拉比犹太教的想法呢，上帝当时告诉摩西呢，讲的这一步呢，是不能把它写下来的。这一步你们犹太人之间呢是口耳相传，一代一代呢这样传下去。而且呢，拉比犹太教讲呢，就是说将来呢，将来的世界里呢，这个书面陀拉呢，早晚呢要被其他的民族来了解，早晚会被其他民族来了解。那么什么能够把这个犹太人跟其他的民族分开呢？就是这个口传的陀拉。口传的这个陀拉呢，他认为呢是这个其他的民族呢是不可能学去的。所以这个呢是保持让犹太人呢成为一个独特的这个民族，跟神这个有独特关系的这样一个民族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工具。那么这口传陀拉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从拉比犹太教的一个故事里面呢可以这个可以看到这个拉比犹太教对这口传陀拉的意义的基本理解。拉比犹太教有一位非常重要的贤哲，他们后来发展出来的这个拉比犹太教这些非常著名的这些这个哲学家或者宗教家呢，他们管他叫贤哲，希伯来文叫 Haham 的意思呢就是聪明的人。如果直译成汉语的汉翻译成这个智者，我把它翻译成贤哲。有一个贤哲呢叫希列，这个希列呢他因为他的家里面有他这个家族里面有很多代这个希列都是非常有名的人物，所以他是第一代呢，所以就把他称为老希列。老希列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这关于他有很多很多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讲到呢，就是有一个外邦有一个异教徒呢来问这个老希列，说这个我们有这个书面陀拉呢，为什么我们还要这口传陀拉？这书面陀拉很方便，是不是？什么东西都写下来，大家一看都看懂了。为什么我们要这个口传东西？口传东西呢，具有不确定的这个性质。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制定一个标准。那么老希列呢，就跟他讲说：“好，咱们这样，从今天开始呢，我教你这个希伯来语。”所以他第一天呢，教给他希伯来语三个字母，他给他写下来，他说：“今天你读呢，这个第一个字母是 Aleph， 第二个字母是 Bet， 第三个字母是 Gimel。”那么这个人好就学了。第二天这个人就来了，来了以后呢，这老希列又给他写了这三个字母 Aleph Bet Gimel。 这一次呢，老希列教他呢教他反过来读，他说第一个字母呢不是 Aleph， 第一个字母是 Gimel， 第二个字母是 Bet， 第三个字母是 Aleph。 这个人很生气，他说你怎么可以骗我，昨天你告诉我说这个是 Aleph Bet Gimel， 今天怎么就反过来了。所以老希列说，你看口书面写的东西呢跟口头说的东西呢是一样重要的，对不对？如果我只是书面写下来的话，第二天我解释呢可以跟第一天解释不一样，所以我们既需要书面写出来的东西呢，我们又需要口头传的东西。口头传的东西能够保证呢没有人呢能够对书面写的东西呢做出任何歪曲做歪曲的理解。所以这个呢基本上是这个拉比犹太教呢对这口传的托拉这个重要性的这个理解。那我们说这个就书面托拉跟这个它就实际上就是我们说这个旧约。那么这个书面托拉跟这个口传托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基本上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种关系，就是这个口传托拉呢是用来解释这个书面托拉，口传托拉呢是用来解释书面托拉。口传的托拉是解释书面托拉，但是呢它是口传的东西，就是说它不是像书面托拉那样那个一个字一句都写得清清楚楚。口传托拉到底内容是什么呢？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那么口传托拉怎么传呢？ 他传的办法呢，主要呢是通过这个学习，学习这个书面的托拉。那么在学习书面托拉的过程中间呢，拉比犹太将他有两种最基本的办法，就是说他第一个规定呢，就是说你学习书面托拉的时候呢，就学习圣经的时候呢，禁止一个人自己学，你不可以一个人去学，你必须呢或者跟一个老师学，或者呢你跟你的同学一块学。那么当你跟你同学一块学的时候呢，不许你呢这个安安静静的学，不可以你两个人学的时候两个人都坐在那儿呢自己看自己的书，这个是禁止的。学这个的时候呢必须要出声。出声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辩论。希伯来语呢叫 pilpul。pilpul 呢这个词本来的意思呢是这个胡椒粉，就像这个胡椒粉那样往这个饭里面加这个味道这样。两个人呢需要吵架。这是真的吵架，这辩论的非常激烈。那么就是通过这个书面托拉的学习，通过这个辩论，再把他们之间这个辩论呢记录下来。这个呢就是拉比犹太教认为呢这个就是口传的托拉。那么这个托拉到底是神传给摩西一代代传下来的呢，还是这些犹太教拉比他们自己在辩论中间发明的呢？对拉比犹太教来说呢，这两个问题呢是一个问题。这是一回事。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拉比在坐在那里学习托拉，关于这个托拉的这个对托拉这个相关的律法，发表他自己的见解的时候，这个人嘴里说出来的话呢，就是神的话。这个人嘴里说出来的话就是神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他们在这个学习讨论的过程中间呢，他们是要进行辩论的，对不对？那辩论的意思呢，就是说两个人的观点不一样，你说是这样的，他说是那样的。那么既然这个辩论的观点不一样呢，怎么可能两个人嘴里说出来的话都是神的话，是不是？你说这样的，他说那样的，神不可能自相矛盾吗？但是拉比犹太教认为呢，这是可以的。两个人的观点针锋相对，两个人观点不一样，但是两个人说的话都是神的话。这是拉比犹太教最特别的一个地方，两个人说的话都是神的话。关于这个书面托拉的辩论的解释呢，这个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可以辩论可以解释的东西呢？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说犹太人呢看这个书面的托拉，看这个圣经呢，最重要的部分呢，他们是看重这个律法的部分，就是说律法呢指导他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实行这个律法怎么样做。那么这个律法说起来容易呢，做起来呢实际上是非常繁琐，很繁琐的。这个回头我们解释，我们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讲十一税，这个十一税呢，这个需要犹太人他们需要交很多种税，就是说古代犹太人，我们讲的是旧约时代，最基本呢就是说，比如说一年的收获拿下来之后，第一件呢要先给穷人留税，是吧？有田角捐。有这个遗落品，就是说你这个田这割收割的时候田角那一块你不能收的，那个是穷人的。如果你要是收割的过程中间有什么东西掉了，麦子了稻子了什么这些东西掉了地下了的话，这个你也不可以捡，那个也是穷人的。对，这是第一份要交的税。以后呢要交这个给这个要交这个举祭，就是交给圣殿的。举祭之后呢有第一十一税，这是交给这些祭司的。以后还有第二十一税。以后每六年呢还有一次第三十一税，所以他交掉很多东西。那么这个比方说十一税，这里面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我今年我是一个种西红柿的，比如说。那么我收获里面的十分之一呢，应该交给这个祭司。但是我这个西红柿收下来它是不一样的，是不是？那个有的是红的，有的是青的，有的大有的小，有的是烂的，对不对？那么我交十一税应该是交这个我的收获里面的什么样的东西。那么有关这些呢，拉比犹太教他都必须做一步一步很细的规定。这样呢这个律法呢，旧约里面规定的这些律法呢，在他的生活中间呢他可以实行。所以拉比犹太教里面他们讨论的绝大部分东西呢，都是这个口传托拉，绝大部分东西呢都是这个律法。就是怎么实行这些旧约规定这些律法，怎么把这些旧约这些规定这些律法呢落实到犹太人的生活里面去。那么这些律法总结出来之后呢，就形成了他们的拉比犹太教旧约之后的第一部经典 Mishnah。 米什纳呢是经过这个拉比犹太教几百年的这个这些拉比们的讨论，在公元这个一世纪到二十世纪之间呢，形成了一部这个经典律法论集，这个呢实际上已经形成这个论集的本身呢，它已经违反了这个拉比犹太教本身自己说的那个教义，就是说口传托拉是不可以写下来的。他现在呢实际上是把它写下来了，是吧？但是事情发展到那一步呢，他不写下来也已经不可以了，因为这个通过这个几百年的讨论呢，他这个各种观点、各种的这个解释呢，实在是太庞大、太繁杂了，完全再靠口头的东西呢，已经不可能很好的学习，而且呢，也会对拉比犹太教自己的存在呢，形成很严重的威胁，所以他必须要把它写下来。在写下来之后呢，写下密什纳之后呢，这个密什纳关于对密什纳本身再做进一步的讨论。那么这个东西进一步发展到公元六世纪的时候呢，拉比犹太教呢完成了另外一部呢，是等于说是对密什纳的这个注解，在拉比犹太教叫格马拉，希伯来语呢叫 Gemara 的意思呢就是那个完成的意思就是说呢，他们完成了对这个密什纳的解释。密什纳本身的意思呢是学习，就是说他们学这个旧约的这个体会。密什纳和这个 Gemara 在一块加在一起呢，就形成了拉比犹太教最重要的经典，实际上在他们看来比旧约还要重要的经典呢，就是 Talmud。 这个 Talmud 呢实际上就是这个拉比犹太教所称的这个所谓的口传托拉，口传的这个圣经。在 Talmud 之后呢，实际上事情还在发展，就是拉比犹太教又形成了不断形成他们自己的经典，形成比较重要的一部呢，比如说叫做 Midrash， 中文的翻译成这个米德拉西。米德拉什呢是实际上对这个圣经的这个经文呢一步一句一句做了解释，这里面加入了大量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传奇故事，关于圣经的关于旧约圣经的这个传奇故事，所以这个口传托拉里面，如果我们按内容分类呢，我们又分成两类，分成一类呢是律法，还有一类呢是传奇，就是一部分呢是关于律法的讨论，还有一部分呢是各种各样的故事。最后我们讲一点呢，就是说拉比犹太教呢用什么办法来解释这个书面的托拉，怎么解释这个旧约，怎么包括呢他怎么解释这个密什纳和这个解释格马拉，形成他自己的经典。拉比犹太教他有四种这个解释旧约的办法，有四种解释旧约的办法，这四种解释旧约的办法呢，他用这个希伯来文呢，用希伯来文呢，他写的他叫做 paradise， 是吧？他叫做 paradise， paradise 呢，实际上就是他这四种解释这个旧约的办法的这个缩写，第一个字母呢，这个 pa 呢，代表一种解释办法，这个 r 呢，代表一种解释办法，这个 d 呢，代表一种解释办法 ，s 呢，也代表一种解释办法。这个帕呢，用希伯来文的这个希伯来文的解释呢叫做这个 Peshat， 叫做 Peshat， Peshat 呢这个用英文呢它写成这个Peshat 呢就是这个帕。Peshat 呢它是这个意思呢，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呢就是简单的意思呢，就是说实际上它就是用的这个经文的圣经经文的这个本意，用圣经经文本意，就是没有做什么更新的这个见解。这个呢在拉比犹太教里面呢我们还是看见的还是很多的，比方说呢，在这个拉比犹太教最基本的几部经典，其中经典之一有一本呢叫做阿伯特，这个阿伯特的第三章第八节呢，他就讲呢，他说巴尔托塔人拉比以利亚撒说，这个巴尔托塔人是这个人住的地方，拉比以利亚撒呢是他们的贤者之一。这人说什么呢？他说把他的献给他，这个他呢指神，把他的献给他，你和你的一切都属于他，正如大卫所说的那样，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所以最后这个引文呢，大卫所说呢，他引的呢是这个旧约的这个 历代志上的第29章第14节。那么这个里边呢，他引文呢跟这个旧约的本意呢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区别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他的解经第一种版本叫 Peshat， 就是简单的解释，就本意来做解释。这是第一种解释办法。第二种解经的办法呢，它叫这是就是这个 R， 这个 R 呢，它代表希伯来文呢 Remez。Remez 的意思呢，在希伯来文那里边的意思呢，就是暗示，暗示。所以他认为呢，这个圣经里边这个经文呢，除了这个简单的这个直截了当的理解之外呢，还有些经文呢有这个暗示的作用在里面。暗示的作用在里边，怎么暗示呢？我给大家也举个例子，同样是这个阿伯特这本书里边的这个一节，他这里面他基本讲，他说他这样讲，他说十人同坐而言托了而言托拉者，圣光便照耀着他们。十人同坐就十个人坐在一块，如果十个人坐在一块，他们坐在一块之后，他们开始谈论这个托拉，谈论这个圣经的话。那么圣光的翻译呢是这个，实际上这个是希伯来文是黑纳，关于这个是这个就是神在人间的存在，这个关于这个观念呢，我们将来讲到这个拉比犹太教的这个神的观念的时候，我们还要继续解释。圣光就是神的光，圣光呢便照耀着他们，意思就是说神呢就在他们中间。那么他的依据在哪里呢？他说是因为圣经说呢，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这一句呢，是从这个诗篇第82章第一节来的。有权力者会呢，在这个旧约时代呢是十个人的会，是有十个人参加的这个会。那么，所以他说呢，他解释这一句呢，就说有权力者会呢，并不是只是指这个有权力者会这个会本身，而是指呢，你只要有十个人呢，神就会来。有十个人呢，神就会来，所以这个呢，它是一种暗示的解经办法，就是说那个，他认为这个有权力者会实际上暗示你呢，实际上你只要有十个人呢，而且你谈论这个在谈论这个圣经呢，神就会到达这里，这是第二个这个暗示。第三个呢，就是希伯来语呢，它叫做 Drash， 这个 Drash 呢代表这个德。Drash 呢，它的意思呢就是这个解释。所谓解释呢，实际上就是新解，就是给这个旧约经文呢一种新的这个含义，一种新的含义。关于 Drash 呢，我们也举一个例子，在这个阿伯特的第六章阿伯特就是这个犹太教基本经典阿伯特的第六章第二节他这样讲，他说这个他说拉比约书亚本列维拉比约书亚本列维呢是一个人的名字，拉比呢是犹太教这个神职人员的这个称呼，他也是先哲之一。他说拉比约书亚本列维说，每一天每一日都有神鹰出自何烈山。神鹰呢是这个希伯来语叫巴特克勒，是这个上帝的说话的声音。这个声音呢被如果你是有这个道行的这个人呢，你可以去听见，但是其他人不可以听，如果你听见的话你耳朵会聋掉。关于神音的概念呢，我们在下面讲这个拉比犹太教神的观念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每一天每一日呢都有神音出自何烈山，宣告说那些蔑视托拉的人他们要遭难了，因为一切不从事于托拉学业的人都被称为遭天谴者。圣经说，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又说，这板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这个板是指的那个摩西十诫的两块板。他说这个板的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然后他继续讲，他说不要把那个词读成刻，而要读成自由。因为希伯来文里边这个刻，这个就是说你在上面刻东西啊，这个刻呢叫做 leharot， 希伯来文的自由呢叫 herot， 两个词呢词根是一样的，听起来呢也差不多。所以他说你读那个词的时候呢， 你读这句话的时候，你不应该读呢神的把这个把这些字呢刻在这个板上，而是呢这个刻的意思呢是自由。然后他解释为什么他要这样说，他说因为除非你从事于托拉学业，就是除非你去学这个托拉，否则你便没有自由。就是说除非你去学这个圣经，否则你就没有自由。啊，拉比犹太教这一点上他是有非常深刻的观念，就是说除非你去跟神，就是除非你真的去跟神接近的话，否则你不可能是一个自由的人。自由呢只有通过你跟这个神接近呢才能得到。关于这一点以后我们讲到安息日，讲到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呢，我们还要继续讲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呢是他的心结，就是说他认为这个词呢不应该读成这个课，而是读成自由。这是第二个，这是第三个。第四种解经办法呢是这个神秘主义解经办法，它叫做这个他 sold， 就是这个最后这个丝的这个本身的发音。所谓神秘主义解经办法呢，这个拉比犹太教里边，比如说它有很多种办法，但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办法呢是一种数字解经，用数字来解经。希伯来文每一个字母呢它都代表一个数字，比如说 Aleph 这个 A 相当于英文里面 A 呢是1，Bet 相当于英文里面 B 呢是2，这样呢一直发展到这个 Hate， 一直发展到这个 Hate 呢是9，那个 Yod 呢就代表10，然后他要说比如说他要讲11呢，他可以讲 Yod Aleph， 就相当于在英文里面写一个字母，某一个字母然后后边加了 A， 就等于说这个呢就代表11。那么在这样呢，这个就可以做很多这个数值计算。你比如说神的名字，这个它是 Yod He Vav He， 对吧？四个字母，所以这 Yod 是10，这个 He 呢是6，Vav 是7，所以两个6是12，加一个7呢是这个19，对吧？然后再加一个10，就说29。神的名字它数值是29。如果他找到其他的字母，这个。其他词这个数值也是29的话，他认为这两个词之间呢就有一种很神秘的联系。类似这样的办法呢去解释这个经文。这个呢是第四种解释办法。那么这四种解释办法它合起来呢，它管它叫 paradise， 都是用的这个每一个字母的这个头一个。paradise 是什么意思呢？ paradise 呢就是这个花园乐园。所以它的基本的解释，它的含义呢，就是说，如果你参加到这个学习这个托拉的过程中间，对这些托拉做这种解释呢，你呢就置身在乐园之中，实际上也就是可以说，你可以置身在这个伊甸园之中，因为拉比犹太教认为呢，这个人的这个最高的境界呢，就是大家坐在一块呢讨论这个圣经，将来你进到这个来世进入天堂，在天堂里做什么呢？大家还是坐在一块呢讨论圣经，是吧？好，我们稍微讲一点呢，讲的快一点，讲一点这个拉比犹太教这个基本的发展。这个抱歉，那个字小了一点。我们稍微讲一下。拉比犹太教认为他们的这个宗教最重要的一位这个创始人呢，是这个旧约里面这个以斯拉。那么时间呢，大概是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如果我们回忆一下旧约里面关于以斯拉记这个关于这个以斯拉时代的描述和他们的活动呢，我们就知道呢，以斯拉生活的时代呢，那个时候呢是一个重建圣殿的时代，就是第一圣殿被毁灭，然后他带领人回到这个圣地呢，重建第二圣殿。那么圣殿建立和不建立呢，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区别，区别在哪里呢？如果建立了圣殿的话，那么这个犹太教的中心呢就是这个圣殿。活动中心就是圣殿，一切都以这个圣殿为中心。那么犹太教里面最重要的人物是什么呢？是祭司。希伯来文的叫 Kohan。这些人呢他们掌握所有宗教方面的权利。当圣殿不存在的时候呢，犹太人最重要的宗教活动呢就跟圣殿没有关系了。最重要的活动是什么呢？是读这个圣经。那么读这个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人物是什么人物呢？是文士。这些文士呢本来呢就是一些这个抄写圣经经卷的那些人，在犹太人传统里，这是一个非常严格训练的职业，字要写得非常好，要写得非常快，不能出错，他们这个每一个经卷抄写完了之后呢，一页纸抄完了之后，抄第二页的时候呢，他重复前一页的这个最后一个字母， 表示呢前一页他已经超过他检查过了，都是对的。这些人呢对经卷，他们是抄写经卷的人，他们对经卷呢也是最熟悉的。所以他们解释这些经卷的时候呢就是比别人呢更拥有更多的权威性。以斯拉呢按照拉比犹太教解释呢他本来就是一个文士，他是文士的领袖。所以他建立呢这个拉比犹太教的这个文士的传统，就是这些抄写犹太经卷对这个旧约经卷了解的最深刻的这些人传统。所以他建立呢一种以托拉为核心的这个犹太教，就是说不是以这个圣殿为中心。所以从他开始呢被称为拉比犹太教。拉比呢就是犹太教这些文士的后来的称呼。就是说这些人呢成了犹太教的中心。在这拉比犹太教之前呢一般来说呢把他们称为这个旧约犹太教，圣经犹太教。圣经犹太教呢他们的核心呢是这圣殿，是这个祭司的这些工作。这是第一位重要人物。第二位重要人物呢是我们刚才讲过他一个故事叫希列。希列这个人活动的时间呢大概是在公元前一世纪的前七十年。就是圣殿被毁之前的那个七十年，这样第二圣殿被毁之前的七十年。希列这个人呢他当时他有一个很高的地位，就是在犹太人那里呢他被称为 Nasi。Nasi 的意思，今天的希伯来文 Nasi 的意思就是总统。那个时候呢以色列没有总统，但是他是负责管理这个犹太人所有的这个日常事务的这样一个人物。那么他呢到希列时代为止呢这个拉比犹太教呢这些教士呢对这个旧约圣经呢已经做出了很多很多的解释。那么从希列开始呢他第一次呢开始这个解释整理前代的解释。把前代的解释呢把它整理起来。而且呢他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个学派叫做希列学派。这个人呢他奠定了这个拉比犹太教的很多最基本的理论基础。关于他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呢就是讲到他这个学派呢跟这个另外一个学派的不同。他的学派叫希列学派，还有另外一个学派叫沙马伊学派。沙马伊呢是跟希列同时代的一个也是一个大学者。那么他们两个学派之间的这个基本差别呢就是这个希列这个人呢他是以这个人道为这个基础的，一切呢都是适合人的需要。沙马伊呢就是更强调这个律法。所以有一次呢有一个这个异教徒呢来这个找这个跟他们挑衅，他先去找这沙马伊，他说呢我可以信你们犹太教，但是呢我有一个条件。他说你在我呢这个一只脚站在地上的时候呢这就是很短的这个时间里呢你给我把你全部的这个教义呢解释清楚。你解释清楚呢我就信你这个犹太教。解释不清楚呢我就不信了。这沙马伊呢就毫不客气，你这个人捣乱呢你给我出去。是吧，我也不要根本不要跟你解释。所以这个人然后从沙马伊那里出来之后呢他去找希列。他跟他提了同样的要求。结果希列跟他说什么呢，希列跟他说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不要的东西呢不要给别人。除此之外全部是解释。你自己去学吧。这是希列对他的解释。所以这一句话呢就是拉比犹太教基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跟这个中国儒家传统孔夫子的思想呢完全是一样。就是希列时代开始呢就是拉比犹太教有一个很大的转向，就是说从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转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他不再是讲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崇拜这个神，而是讲呢我们怎么根据神的这些指令，根据神给我们的律法呢建立一种和谐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后呢出现了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在公元一世纪的七十年，就是后期中期到这个公元一世纪末呢出现了一位很大的这个贤者，叫做这个约翰南本泽卡伊，我们翻译成约翰南本扎卡伊。这个人生活最重要的活动呢是在这个公元七十年前后呢，我们知道在那个公元七十年前后呢在巴勒斯坦呢爆发了这个犹太人反抗罗马的这个第一次大起义。这次大起义的时候呢犹太人那时候第二圣殿还在，因为罗马人呢想这个干很多这个侮辱这圣殿的工作事情呢犹太人不同意，所以他们就组织了这场起义。那么当时罗马呢还处在这个非常强盛的阶段，所以这个犹太人的起义呢就失败了。失败之前呢这个犹太这个罗马大军呢包围困了这个耶路撒冷。 围困了耶路撒冷，围困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攻进去。这个约翰南本宰凯呢，当时他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围城中间，那么他当时看见了这个围城里边的这个守军呢，在拿那个稻草灰拌那个水当饭吃，所以他就知道这个起义完蛋了，大势已去。所以他就开始想呢，怎么拯救这个犹太教，怎么拯救这个犹太人。当时呢，这个围城中间的规定是很严格的，这个起义方面呢，就是说呢，任何人都禁止出城，跟这个圣城呢共存亡，如果被攻破了，大家都死在里面，谁也不可以逃跑。但是他呢，他就要想办法出去，所以他就买通了他的一个亲戚，守门的一个亲戚，他就把他自己装扮成一个死人，从这棺材里面呢，把他运到城外。运到城外之后呢，他就去找了这个当时罗马这个军队的统帅，维斯帕先。他找到维斯帕先之后呢，他给维斯帕先做了个预言，就说这维斯帕先呢要做这个罗马的皇帝。这样没过两个月呢，维斯帕先真的做了罗马的皇帝，所以维斯帕先非常感谢他，所以就跟他说呢，你可以跟我提一个要求，这一个要求呢我满足你。所以约翰南本宰凯呢当时就告诉他，他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你攻破这个城之后呢，你不要杀这些犹太教的一些学者，你把这些学者交给我。那么维斯帕先答应，所以后来维斯帕先攻破了耶路撒冷，毁掉了圣殿，杀死了大量的犹太人，但是呢他遵守了他的学医，他没有杀这些犹太教学者。那么约翰南本宰凯呢带着这些学者呢离开耶路撒冷，到了这个今天特拉维夫南边大概5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呢叫做这个亚夫内。他在亚夫内呢建立了一个经学院，把这些犹太教学者都收集在那里。那么这个经学院呢是拉比犹太教呢真正建立的开始，就是说圣殿呢被毁了，没有圣殿了。以圣殿为中心，所有宗教活动都结束了。从此呢拉比犹太教呢完全进入了这个以这个托拉，以这个圣经为核心的这个阶段。而这个阶段呢就是从这个约翰南本宰凯开始。那么约翰南本宰凯他自己呢也广收门生，培养了大批的学生。所以这是第三位重要的人物。第四位重要的人物是公元二世纪的时候，这个有一个拉比呢叫做阿基瓦。拉比阿基瓦。阿基瓦呢他是一个非常有传奇性的人物。他们拉比犹太教认为这个人活了120岁。他有40年的时间呢是一个牧羊人，就是只是在旷野里放羊的。40年的时间呢他学习这个托拉，学习这个书面和口头的托拉。还有40年的时间呢他教书，教培养他的学生。他一生的培养按照犹太人的讲法呢，他一生培养了几万名学生。那么在他的时代呢，他对这个密施拉前代对这个做这些各种各样的解释呢进行了整理，不光进行整理，而是他进行分类，就是说大不光记录，而且他做了分类，那么形成了这个后来这个密施拉的雏形。密施拉的雏形。关于阿基瓦另外一件事情是他参加了这个犹太人反抗罗马的第二次起义。第二次起义，这是起义的爆发时间大概是在公元后130年左右。那么这个公元后130年左右，这个他参加了这次起义，而且他是起义的主要的领导人之一。当然关于这一点呢，将来我们谈到这个米赛亚的观念的时候，我们还要去重点讲这次起义。这次起义被称为这个巴尔科夫法起义。关于这次起义呢，这个传统上犹太人对他的称赞是非常称赞他，认为他的这个做了很大的贡献。但是近年这个犹太这个学界对他这个起义的评价呢开始走下坡路。大部分人认为这个起义呢是很不明智的，而且做得很不好。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在拉比犹太教的发展历史上他很重要，他建立了这个他形成了密施拉的雏形。最后一位呢是这个拉比，他叫做犹大哈纳西。拉比犹大哈纳西。纳西呢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他是这个就是今天说呢是总统，但是不是总统呢，在那个时候呢这是犹太人的最高的管理这个世俗事务的这个长官。犹大呢是他的名字。他生活的年代呢是在公元138年到公元的217年。这个人呢是他领导，在他领导之下呢最终呢完成了这个密施拉，就是完成了这个犹太的第二部，所谓第二部经典，就是口传托拉的这个编写。 这个呢是拉比犹太教基本的发展的状况。我们讲了五位最重要的人物。剩下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呢大家一起呢，我们一块儿来看一下这个，来读一点那个拉比犹太教这个经典。经典里面一些段落我给大家稍微做一点解释。我只是稍微在之前呢就是提醒，就是稍微讲一下呢，就是这个我这个讲课的过程中间用的所有这些经文呢，大部分呢是我自己翻译的。其中呢绝大部分呢还没有发表。所以呢不要就是说我希望呢不要去发表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将来是需要发表的。但是这个目前呢还没有成熟，很多东西翻译呢也是在初步阶段。这个呢是已经发表了的，在这个叫做这个阿伯特，希伯来文叫 Pirkei Avot。 阿伯特呢这个就是意思呢是那个父亲，阿伯他是复数，意思就是说先辈，我们的先辈。阿伯特这本书呢，他在这个拉比犹太教的这个地位，宗教地位呢类似于呢这个论语在这个中国儒家思想里面这个地位，它是给整个这个拉比犹太教呢奠基的一本书。这本书呢是这个米什纳的这个64篇之一，米什纳一共有64篇，这个呢是米什纳的64篇之一。这本书在这个拉比犹太教历史上呢非常重要，而且对现实生活也非常重要。犹太人呢，即使他是不信教的犹太人呢，他也是要念这个，而且经常呢是那父亲带着儿子呢一块念，父亲带着儿子一块念。这本书呢解释了这个拉比犹太教存在的最基本的这些依据，最基本的这个道德标准，做人的这个标准。这本书呢是我在95年翻译，96年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我们来看看这个阿伯特第一章第一节他写什么。第一章第一节呢一开篇呢他就讲错了，摩西受自西奈，摩西呢从这西奈得到，传之于约书亚，约书亚传众长老，众长老传众先知，众先知则传之于大议会众成员。他们呢指这个大议会众成员，所言要事有三，就他们说的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说关于这个托拉最重要的事情呢有三件事情：慎于判决，广树门生，培养大量的学生，设平幡以护托拉，就是说你要给这托拉建一个篱笆把它保护起来。关于这段在说什么呢？这段说的最重要一点就是说，我这拉比犹太教的这些我教的这些我实行的这些口传的托拉这些律法是从哪里来的，是吧？一个拉比呢他可以跟他的学生说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那样做，学生翻开旧约圣经呢说这上面没有，你怎么可以告诉我这样做那样做，是吧？所以他说呢，我这个东西呢也不是我发明的，这个从我嘴里来的，我这些东西呢是有一个传统的，这个传统这个里面的托拉呢它实际上更多强调的是这部口传托拉，因为这个对于拉比犹太教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这个口传托拉从哪里来呢？他就跟他说了，你看在西奈山呢摩西从上帝那里来的，以后呢一代一代传下来，约书亚众长老众先知大议会众成员。这个单子这个名单呢实际上后面是一直继续下去。我们后面看到第二节他讲了一人西缅呢实际上就是大议会众成员之一，以后他会讲西缅的学生说什么，西缅学生的学生一代一代呢讲得非常清楚，一直讲到这个这个米什纳写成的那时代，给我们讲到那个最后那一位Rabbi Yehuda Hanasi。就是每一代的人呢他都给你写清楚，所以他就表明呢我这个传统呢是从来没有中断过的，从这个摩西开始呢这样一代一代呢传下来。所以这个经典我现在传给你的这个经典，这口传托拉呢是有它的权威性的，是从神那里直接来的，而且传授的这些人呢都是圣人，所以他们不会撒谎，他们不会往里加他们的东西，所以一代一代呢这个东西是很可靠的。所以这个呢基本上是拉比犹太教呢整个这一段呢就是拉比犹太教呢存在的基础，是他们的基石。因为有这个呢，所以他这个东西呢才让人觉得可信。那么以后他讲呢，他说最重要的事情呢有三点，是吧？我们也可以看呢， 他讲最重要的事情，他没有讲说你应该敬拜神，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吧？他没有讲。他的最重要的三件事情呢，都是跟人有关系，都是在建立一个人类和谐的人类社会。第一件事情呢，甚于判决。这个古代的这些拉比呢，他们实际上都是这个，他们最重要的职位呢，就是当这个法庭的法官。即使到了后来这个在这个外族，就是他们统治，他们在世界各地流散的时候，很多时候呢，这个各个国家呢，也是让他们自己组成一个法庭，传统的拉比法庭。有关民事的事务的判决呢，结婚、离婚、财产纠纷这些事情呢，不是由这个当地的这个官方的法庭审判，而是由这个拉比法庭呢，他们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传统一直流传到今天的以色列。以色列呢，不是一个神权国家，就是现代民主国家。但是以色列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它还有这个拉比法庭，跟民事有关系的，就特别是结婚、离婚这类事情呢，都是这个拉比法庭管。普通的法庭他不管这个事情。所以他说判决的时候你要谨慎，不要因为你的判决呢造成这个纠纷。广树门生就是说你应该培养大批的学生，把你的教义呢传给这些学生，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最后这句解释呢是非常成问题，就是说怎么设评判以户托拉呢，这个是怎么保护这个托拉，为什么要建一个篱笆保护这托拉，这个篱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种解释办法。最基本的一个解释呢，就是说你应该呢把这个古代流传下来，就是从那摩西时代传下来的正宗的这个解经的办法，这个口传托拉呢，要把它跟这个门生解释清楚。这个解经的这个口传的这个解释呢，就好像是一个篱笆墙，把这个托拉，把这个旧约圣经的保护起来。后边呢，我们看这个一人西缅呢，他是大议会的幸存者之一，所以他呢也是讲，他说世界呢立于三块基石之上，三块基石是什么呢？托拉、为神服务和公行仁爱，三件事情。所以这三件事情里边呢，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托拉本身。还不是神，是吧？就这个托拉本身呢，就是说你应该学这个托拉，对吧？讨论这个托拉，这个从这里面呢找出教义呢，你应该遵守它。第二部分呢是为神服务，但是为神服务在他的时代呢还是有关系。所谓的为神服务呢，主要是指在那个圣殿里那些事情，祭祀啦，做祷告啦，这些事情。这个呢到了后代到这个密西纳编程的时候呢，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那时候圣殿呢已经不存在了。那所以呢还剩，所以他讲的三件事情实际上就剩了两件，一件呢是托拉，你学习这托拉，还有一件呢就是公行仁爱，你自己呢要做那些仁爱的事情。所以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从拉比犹太教呢它的核心呢，从这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呢转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再来看一点呢，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解释这个，为什么他们要解释这个经典和怎么解释经典。犹太人呢有一个祈祷文，这个将来我们讲这个神的观点的时候我们还要讲。这个祈祷文呢就类似于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主祷文。但是他们不是这个主祷文，他们叫做祷文听。祈祷文，这个祈祷文的名字叫听。这个听呢，这个就是希伯来文呢叫 Shema。Shema 呢这个词呢，就这个祷文的名字就叫 Shema。Shema 这个词呢，所以这个祷文听是我的翻译。有很多中国人他翻译的时候，他直接他就做音译，他就直接翻译成舍马。但是我觉得翻译出意思来比较好。祷文听呢比较长，将来我们还要做专门的解释，这我就稍微你们可以看一下，它基本上呢是由旧约申命记和这个民数记里面的这个四节组成的。好，我们还有五分钟。这里边呢就是他开始第一句话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希伯来文叫 Shema Israel， 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听着，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的话你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地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样他还有一些。犹太人讲呢，就是犹太人的规定呢，就是说每天呢你要读两次这个什么，这个祷文听呢，你每天要读两次，早晨读一次，晚上读一次。那么这里面就有个问题，早晨读我什么时候读呢？早晨读我什么时候读呢？所以这个密士拿的这个第一部种子卷呢，第一卷呢，这密士拿就是说整个密士拿这个犹太教经典的开卷第一卷呢是祝祷书，就是怎么做祷告。其中最主要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读这个祷文听。 那么他就说自何时起诵读晨间的祷文听呢？就说你早晨什么时候念这个祷文听呢？他说自可分辨天蓝与白色时起，就说你什么时候能够看清楚天蓝色跟白色的区别呢？你就应该开始读了。然后他说呢，拉比以利谢说呢，分辨天蓝与酒粒啊，就说你能够不是分辨能分辨出天蓝色和白色的时候开始起，而是分辨出天蓝色呢跟韭菜那个绿颜色啊。韭菜呢，今天的以色列没有韭菜，我在以色列到处找韭菜找不到，但是呢，圣经里面确实记载是有韭菜这个东西，也可能是类似韭菜的某种草，这个我不知道。但是他说，反正是这个人他不同意呢，是说你应该是从能够分辨出蓝色和白色的时候，分辨出天蓝和酒绿，并至日出时呢，其诵读终止。如果太阳升起来了呢，你就已经不能再做了，这个早晨就算已经过去了，你过了这个读祷文听的时间。另外一位拉比约书亚说呢，至第三个时辰，因为王子们在第三个时辰起身。自此时之后，诵读者为托拉之诵读者，一无所损。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时辰是这样的。犹太人呢，他们把一天呢分成24个时辰。但这24个时辰呢，不是我们说的24个小时，因为他的分的方法是这样：他把这个白天呢分成12个时辰，晚上呢分成12个时辰。因为每个季节里边白天跟晚上不一样呢，所以每个时辰长短不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讲的第三个时辰呢，是讲的是早晨的，就白天的第三个时辰，那么他就说，到了白天第三个时辰的时候呢，你还可以读这个祷文听，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王子们，就是说那些这个享受荣华富贵这些人，比较懒的这些人呢，他们这个起床的时间呢是早晨第三个时辰，这是最晚的那个时间，就说你要留给他们一点时间呢，他们也可以读这个祷文听，如果在这之后呢。你也还可以读这个祷文听，但是读这个祷文听呢，因为拉比他也要讲了，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呢，神都会给你报酬。那么你如果过了第三个时辰读这个祷文听呢，那么你读祷文听那个报酬呢，你就没有了。但是呢，你也不会受到什么损失，为什么呢？你如果这时候还在读呢，那么你就是作为一个读这个旧约圣经、读圣经的人，读圣经的人呢，你有读圣经的一个报酬。所以呢，他说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们从这里面我们看到呢。这是犹太教经典，这就对犹太教人来说，这个东西跟圣经是一样的，跟圣经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他本来应该很明确的告诉你做这个做这个做那个，对吧？但是我们在这一段里面呢，关于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读祷文听这一点呢，我们看到三种观点，是吧？三种观点完全不一样，第一种观点告诉你我可以看见天蓝和白色，那个说呢可以看见天蓝和绿色，另外一个他给你一个准确的时间，说你到第三个时辰你都可以读，是吧？那么。这三者呢，在拉比犹太教看来，三者呢都同样的是神的话，你不能说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没有这个问题，是吧？但是呢，这个东西是个律法，是吧？律法呢是要做的。那么你说这个三个东西，你这三种观点都是神的观点，但是我做的时候，我根据哪个去做呢？这个呢，拉比犹太教他有一套办法决定哪谁是律法，就谁的话是律法。他不说谁的话是对的，谁的话是错的，大家的话都是对的。但是呢，我们要从这里边选出一条来呢。说明呢，这个东西大家做的时候照这个做，所以这个在密施纳里边是这样的，它的原则呢，如果这个观点前面没有什么人专门说的话，他没有说这个是拉比什么哪个拉比说的话的话，那么这一条呢就是律法，说比较这个表明呢，大多数的拉比呢同意呢这种说法，然后他再加入其他拉比的说法，就是说拉比什么什么人说。这个呢，实际上就表明了这个话呢也是被认可了，但是呢，这个不是律法，你不要照这个去做。但是这些话呢也都记载在里面。好，那我们休息十分钟，好吧？好，谢谢。